要攻击地球的各种各样的垃圾。木星整天替我们打扫，在我们的门口拼命打扫，拼命打扫，所以这些彗星啊什么都不会打到地球。另外呢，还有很多很多，你知道吗？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宇宙大爆炸之后，0.1秒，大爆炸之后一秒，对不起，这个宇宙扩张的速度要很准很准，快一点、慢一点都不行。然后呢？今天我可以更进一步跟你说，你知道这个简直是什么？简直是一个驾驶员开车开40年，每小时就开60英里，40年之后他就开了2700万英里。假定没有 GPS， 不停的开，不睡觉，不上毛黄，拼命开，40年之后停下来，好厉害，相差一个头发的距离，厉害吗？如果你说还不行的话，那更进一步，假定有40万万的地球，每个地球都有它的月亮，这40万万的地球跟月亮当中，你就铺满铜板，全部都是白色的，只有一个是红色的铜板。那你就请一个人眼睛瞎的，在这个400万万堆的铜板里面，请他找出那个红色的铜板。哎呀，找到了，找到了，可以吗？可以吗？如果你相信可以的话，我问你，你的信心要不要很大很大很大很大？可以偶尔巧合这样子吗？英国有一个很出名的教授，他写了一本书，不是《国王的新衣》，他是写了《国王的新诗》。不是什么野鸡大学的教授，他是牛津大学的教授。他的学生比他出名，他的学生就是霍金。他自己写了好几本书，其中有2本是跟霍金一起写的。他就在他的书里面就有这样子一个图，他有3本书同样有这样子一个图。这个上帝啊，对准那个点，上帝对准那个点要准确到10又10的123次方之一。你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假定全球的人口不是70亿，而是100亿，100亿就很容易写，10的10次方就是100亿。假定全球的人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到万万年，在这个这么长的年日当中，每一秒钟都去买彩票，不吃饭不睡觉，全球100亿的人拼命买彩票。你知道每一次大家买彩票，每一次中奖都是我，可以吗？如果你相信可以，就是10又10的123次方之一，可以吗？今天你知道吗？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上帝，科学找到上帝。我们过去，我们中国有盘古开天。我问你，盘古开天有没有科学的手迹？有没有科学的证据？有没有啊？是神话故事还是真正的一件事？你知道吗？过去有些学者他认为圣经也一样的，为什么呢？圣经说起初神创造天地， 如果你了解原文的意思，那个创造原文的意思是从什么都没有创造出来的。上帝从什么都没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简直不是跟我们中国的盘古开天一样，都是神话故事。怎么可以从什么都没有创造宇宙的万有？早在亚里士多德的时候，他就说宇宙是永恒的。但是圣经竟然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而且是从什么都没有爆炸出来。当人类懂得物质不灭定律，我们就知道没有东西被毁灭，没有东西被制造出来。水可以结冰，水可以变成蒸汽，没有新的东西跑出来，没有东西被消灭，物质不灭定律。圣经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从什么都没有创造出来，很明显圣经是神话故事。但是今天不是基督教的杂志竟然说科学找到上帝，这个不是1096，不是1596，是1996，不是基督教的杂志。如果我用基督教的杂志，卖花子就讲自己的花很香，没有意思。我引用的这些都不是基督教的杂志，科学找到上帝。为什么说科学找到上帝？美国新闻里世界报道说上帝的证据，这个不是1008，不是1508，是2008，上帝那个证据。华尔街也不是基督教的杂志，讲到现在有很多科学家从科学里面发现上帝。你知道过去上个世纪物理诺贝尔的奖者总共161位，那么有一个学者他就调查在161位诺贝尔物理的奖者当中有多少个相信上帝，72%相信上帝。在161位当中，只有一位敢大声说没有上帝，没有上帝。为什么？另外一本书引用50位诺贝尔的奖者，他们讲到他们对上帝的信仰。爱因斯坦他在要发表他的相对论之前，他就花很多时间针对一个方程式。在他的年代，大家认定宇宙是永恒的。如果你要做一个无神论，很简单，我教你，你一定要坚持宇宙是自由拥有。我问你，我的手表是不是自由拥有？这个教堂是不是自由拥有？如果这个教堂是自由拥有，我就不需要问这个教堂是多少钱建的，谁建的，是怎样建的。如果这个教堂是自由拥有，我就不需要问这些问题。而且自由拥有，这个宇宙就有很长很长的时间，什么都可以自己跑出来。但是糟糕，他那个方程式很明显就指出宇宙不是永恒不变，宇宙是不断高速膨胀，或者是高速就是收缩。糟糕。但是他很聪明。如果我们当中做过微积分计算，你就知道微积分计算最重要就是看那个常数 C 是什么。太好了。那个工程师那个常数就抵消宇宙膨胀和收缩的能力，所以宇宙保持永恒不变。太好了。但是想不到1927年这个家伙，他用当时全世界最大功能的天文望远镜一看，糟糕，宇宙不是永恒不变，宇宙高速膨胀。宇宙膨胀就好像你吹气球，你什么时候开始吹，你用多少力量把它吹开，为什么会慢慢膨胀？糟糕。 爱因斯坦开始的时候不愿意接受，但是后来他亲自去考验，后来他承认我错了，我一生最大的错误，以为那个常数抵消宇宙膨胀和收缩的能力。宇宙有一个开始，糟糕，宇宙有一个开始，那是怎样开始的？什么力量促使宇宙来开始？你知道这个问题在过去科学家一直想要找那个答案，结果呢1964这两个科学家无意中找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的证据，然后他们1978年拿到诺贝尔奖。你知道吗？今天你跟我，只要我们家里有一个电视机，你把你的电视机开到没有频、没有节目的频道，没有节目的频道，你看到什么？看到雪花。你知道这些雪花从哪里来？这些雪花有一部分是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到现在，你跟我一打开电视就可以找到。但是你这个证拿不到诺贝尔奖，因为刚才拿了两个拿走了。然后呢，第二个诺贝尔奖是美国1989年特别制造一个人造卫星，要证明到底有没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个大爆炸。1989放射，1992。公布那个结果，公布那个结果的时候，那个带队的科学家他说，我们亲眼看到上帝，我们亲眼看到上帝。然后他们在2008拿到诺贝尔奖，两队科学家证明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够不够证据？如果你说不够，再学下去。首先我们思想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今天要把杨利伟放射出去环地球，我可不可以把杨利伟，中国第一个太空人，放在神舟五号六号里面，然后下面就绑一些鞭炮就把它送出去，可以吗？如果你知道吗，如果我鞭炮绑得太多，它升空力量太大，它就不知道跑到哪里，撒要那儿。如果鞭炮绑得不够，升空之后会怎样？跌下来，跌死了。那中国人的眼光，我们的眼目就不看啊。你知道吗？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单单从万有引力的角度，就等于一个神枪手对准200万万光年之外的一寸大目标。有没有神枪手可以拿一支枪打到200万万光年之外的目标？可以吗？有没有神枪手可以拿到一支枪，看拿到一个望远镜，看到200万万光年之外，我看到了那一寸目标？嘣！我打中了，我打中了。你知道，如果他打中，他要等多久才知道他打中？400万万年，200万万年去，200万万年。恭喜你，恭喜你，你打中了。你知道吗？为什么今天科学家说科学找到上帝？除了上帝，不可能有这样子的事情。为什么杨振宁说我们都要神经病？因为如果你不愿意接受今天的科学，简直是跟圣经完全一样，你没有其他的选择，你知道吗？你只有神经病，没有其他的选择。那接下去第三个，第三对 是什么呢？上帝粒子。霍金这个无神论大师说，绝对没有上帝粒子，绝对不能够找到，结果上帝粒子被找到来了。上帝粒子加林，两个科学家 拿到诺贝尔奖，上帝立志。那我问你，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三对科学家拿到诺贝尔奖是神话还是真理？神话还是真理？我问你，圣经讲的话跟我们中国的盘古开天是不是一样，都是神话故事？那你说梁老师，上帝从哪里来？如果从前，我就很简单问一个问，很简单解释。假定这个是上帝啊、哦，结果上帝是被这个所造出来，那我问你，他这个是不是上帝？这个是不是上帝？上帝可不可以是被造出来的？不可以的。所以你如果你从前问我上帝从哪里来，我会跟你讲，你对上帝的定义你搞错了。上帝不能够是被造，上帝不是被造。但是今天，对不起，我会比较深一点啊、哦。我们当中的可能有些可能会以为梁老师不知道讲什么啊，对不起啊，比较深一点，对不起。霍金，他在1980年代，他写了一个《时间的简史》，写得很好。他就讲到宇宙的初始状态必须非常精心挑选过，除非是上帝特意要创造像我们这样子的人，我们难以解释为什么宇宙应该这样来开始。但是他明明知道宇宙的开始只有上帝可以造，但是他不愿意接受。后来他很清楚了解，只要宇宙有一个开始，有一个起点，我们就一定要思想有一个造物主。如果你看到一个气球越吹越大，你就很简单，你问为什么会越吹越大，谁在吹，什么时候开始吹。同样的，宇宙有一个开始就糟糕，宇宙有一个造物主。他一直不想要这样子的证据。今天科学家很清楚告诉我们，宇宙本来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能量，没有什么都没有。如果什么都没有，怎么爆炸？今天科学家的见解跟圣经完全一样，起初神从什么都没有创造万有。所以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上帝才可以从什么都没有创造宇宙的万有。霍金他懂得如果宇宙有个开始就糟糕，后来他想到了，太好了，把这个宇宙搬到一个所谓奇数的宇宙，是幻想的宇宙，那个宇宙就不需要一个起始点。我们当中念工程的你就会懂得什么叫做奇数。对不起，不是念工程的你可能不知道觉得梁老师在讲什么啊。这个宇宙是实数的宇宙，一定有一个开始，奇数的宇宙就没有一个开始。那这样子的宇宙就太好了，上帝就没有工作做了，上帝失业了，因为上帝不需要上帝来开始。霍金他承认他这个解释就好像什么，好像一个醉猫，这个醉猫就在那个灯烛之下要找他丢掉的钥匙，他明知没有在那里丢失，但是只有在那里我可以找到我的钥匙，所以他就拼命在那里钻牛角尖，希望有这样子奇数的幻想的宇宙。那现在我进一步就很简，就比较深一点解释。假定呢，今天 ，sorry， 今天上面那个有个四度宇宙，四度宇宙，对不起，四度宇宙的空间，这个四度宇宙的空间，这个四度的宇宙就需要一个开始。 那么如果有上帝，上帝要不要住在这个四度宇宙的空间？要吗？如果上帝住在这个四度宇宙的空间，他是不是上帝？他就不是上帝。所以如果有上帝，他一定超越大过这个。那假定有一个幻想的奇数宇宙，这个奇数宇宙太好了，不需要有一个开始。那么我问你，如果有一个上帝，他要不要住在里面？上帝当然也不需要住在里面。那么假定有一个幻想的奇数的宇宙不需要一个开始，那上帝比他大，那么上帝很明显比他大，上帝更不需要一个开始，明白吗？对不起，比较深一点啊。所以你问我谁造上帝，我把问题转一个弯，我问你，今天这个宇宙，这个宇宙有没有自然规律？有没有自然规律？那我就问你，这个自然规律从哪里来？这些自然规律就是这样子自己跑出来的。哦，就是这样子跑出来的。那很简单，你知道吗？今天的科学家，我们知道我们从那个高能物理，我们知道大概万有引力是神说要有光之后十的负43秒，这样子够不够快？神说要有光就有光，马上万有引力跑出来了。然后呢，电磁力、强荷力、弱荷力也跑出来。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宇宙很简单，只有四个力量，万有引力、电磁力、强荷力、弱荷力。但是这四个力量怎样运作，我们多少博士论文都搞不清楚，你知道吗？但是最低限度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很快的就跑出来了。那么接下去呢？ Sorry, what happened? OK, 可以 OK。那现在我问你，这些自然规律从哪里来？那美国一个很出名的学者，他就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本来什么都没有，本来什么都没有，为什么突然间会跑出万有引力，突然间跑出电磁力，突然跑出强荷力，突然跑出万弱荷力？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自然界的所有的物质都要护从这四个力量，自然界没有任何东西说我不需要护从你，没有的，每一个都要护从这四个力量。所以他就问你，为什么这个西无都没有，竟然可以因应出整个自然界的所有的规律？本来什么都没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然后把所有的自然力马上跑出来，你知道吗？今天的科学家知道神说要有光爆炸开始出来的不是万有引力，比万有引力更早就是粒子场。那你就问，这个粒子场从哪里来？你就要问这个问题。然后呢，10的负43秒，万有引力跑出来。然后呢，这个宇宙高速膨胀，超越光速膨胀，暴胀。然后呢，强荷力跑出来。然后呢？弱荷力跑出来。从那个时候开始，整个自然界就被这四个力量所控制。所以当你问我上帝从哪里来，我就转一个弯，请问这四个自然界的规律从哪里来？ 而且有没有时间让他们进化变化而来？没有。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今天科学家为什么说我们找到上帝？因为我们只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就是宇宙是自由拥有，另外一个就是上帝才是自由拥有。只有上帝才能够从什么都没有创造宇宙的万有，在这么短的时间把所有的自然力马上形成。而且呢，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太大家念一下，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的原文的意思是逻辑。太初有道，有上帝的逻辑。上帝说，神说要有光，上帝的逻辑不只把宇宙形成，把所有的自然力马上形成。那你又问梁老师，我们人从哪里来？问得太好了。有一个杂志，他就那一期针对的就是人从哪里来。那个专家学者他竟然说，我们过去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人从哪里来，现在我们不知道人从哪里来。他有一次他就很公开演讲，他本来就讲人是这样子慢慢演变演变演变演变演变，然后呢他把这个图全部擦光，然后对着大家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人从哪里来。他全部擦光，我不知道人从哪里来。梁老师，我们不是有北京猿人吗？对的，我们过去以为北京猿人就是人进化而来最好的证据，太棒了。但是今天我们有叫做分子钟，分子钟的技术就看这个各个物种之间的 DNA 有什么分别，有什么相似的地方。人民日报、人民网就讲到科学家找到前人类祖先亚当和夏娃。大家念一下，中间大名什么鼎鼎的北京猿人并非中国人祖先，这是谁讲的？昆明动物研究所的院士，不是美国帝国主义这些科学家讲的哦。大名鼎鼎的北京猿人并非，然后复旦大学的教授也同样说，中国人起源于非洲，中国人起源于非洲。最近南非找到可能是最早的人类，但是呢竟然跟我们人一样的。我们过去以为人开始的时候是猿猴，对不对呀？然后慢慢慢慢直起来了，对不对呀？所以如果是很古老的人类的祖先应该怎样？应该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呀？但是糟糕，你看他这个，他的腿是直的还是弯弯的？腿是直的还是弯弯的？直的。人类我们以为是从猿猴慢慢演变的，没有，是最近找到的。这个整经科学界2015的跟过去我们的了解完全不同。现在我要讲到两个重要图标性的骗局。进化论有两个重大的骗局。中国大陆的新闻中心就讲到历史上四大最无耻的科学骗局，其中一个就是屁尔当人。1912英国一个科学家他说，我们找到人从猿猴变来的中间的产品。哇，他马上很出名。1912，但是到了1950发现是假的。 本来以为找到了，没有，那个是假的。另外一个是这个怀胎骗局。在中国，如果你念进化论，你一定看过这个图，有没有啊？有没有啊？在国内你一定看过这个图，意思说什么？不论是鱼，不论是鸡，不论是兔子，不论人，开始怀胎的时候都一样的。所以很明显，物种都是演变过来的，都是从开始的时候一样。所以达尔文的时候，他说：“你看，我们人跟狗开始的怀胎的时候差不多一样吗？差不多一样吗？跟其他的物种都是差不多一样。所以呢，我们都是进化而来的。”但是后来，美国一个科学家知道这个是一个骗局。他知道他一个人没有办法改变大家公认的这个结局。他很聪明，他找十几个研究的单位，每一个研究单位研究50种动物怀胎的过程怎样，然后他们一起公布，1997公布那个结果，是在权威性的科学杂志。下面那四个是过去以为的，但是结果上面才是，相差大吗？一样吗？不一样，不一样。只是一样吗？一样吗？一样吗？不一样。化论的证据。Darwin was wrong。不是基督教，只是新科学家。达尔文搞错了，很多地方搞错。他在什么地方搞错？达尔文的时代，他知不知道 DNA 基因多复杂？他知道吗？当时他以为最简单的单细胞，你海里面随便拿一些泥巴，里面就有简单的单细胞，这些简单单细胞就在海里面生长出海里面小小的生物，然后慢慢大长大，慢慢长大变成鱼，变成金鱼，然后这些生物就跑到陆地上，就变成各种各样的生物，变成猴子，然后变成你跟我。他以为是这样子，但是你知道吗？我们人跟各种各样的生物的基因简单吗？一点都不简单。假定进化论是对的，假定呢，进化论是对的，但是中国的《民生报》就讲到达尔文神话的破灭，讲到中国的这基础科学网也讲到这些是新发现颠覆进化论。但是假定呢，有一个人叫做 Clinton， 他本来是一只猿猴。一只猿猴会不会一个晚上变成 Clinton， 可以吗？当然不行。那假定我的家有一只喵喵，然后我来到你们当中几天，我回到家，喵喵会不会变成哇哇？那假定喵喵变成哇哇，它要慢慢的演变，本来是一个喵喵，后来它是变成，它叫妙哇。妙哇，为什么呢？一半猫一半狗，然后后来慢慢变成哇哇。你知道吗？如果物种是这样子的演变，我们当中的女孩子哦，如果你的男朋友脾气很不好，你要小心哎，他可能还有老虎的成分在里面，他还不是完全演变成人，他还有一些老虎的成分在里面。如果当中我们的男同学啊，你的女朋友很喜欢睡觉，你要小心耶，他可能还有猪的成分在里面，他还不是一个人呢。所有的物种，狗各种各种各样的狗，但是都是狗；人各种各样的人都是人。你说梁老师，我们不是有这样子一个化石吗？对的，但是你知道吗？中国科学家过去20年推翻进化论，找出了很多很多证据，是中国科学家的。过去刚才我们以为我们有那个化石，但是中国的科学家习新教授， 他的文章被登出来，他很清楚说这个结果令人震惊，他将改变已经存在150年的定论，150年进化论这个定论。我们过去以为物种开始的时候一定很简单，但是中国的镇江化石找到很原始的化石竟然有脑的存在。如果很简单的化石里面这些生物有脑，我问你简单吗？简单吗？不简单。中国的科学家拿到很多奖，人民竟然登出来向进化论挑战的镇江化石，我问你文革的时候可不可以这样子登？头要不要搬家？今天镇江的化石找到很多证据，各种各样的物种都是同一个时期一起跑出来的，不是慢慢演变过来的，物种大爆炸。另外呢，进化论要搞毒变。如果我们当中的女同学，你的脚这样子好吗？你高兴吗？好吗？脚趾这样好吗？不好，这个叫做毒变。一般来讲，毒变是1000个毒变当中，可能有一个是良善的毒变，其他999是不好的。很简单，如果我们当中有些亲友生出一个小孩子，2个头4个手，你要不要恭喜他？哎呀，恭喜恭喜，我的小孩子1个头2个手，你都太棒了，2个头4个手，要不要恭喜啊？不要恭喜。大部分毒变 99.9% 都是不好的，但是进化论就要靠良善的毒变。良善的毒变，如果毒变，一个毒变1000个里面当中有一个可能是好的，但是如果连续2个毒变，你知道吗？那个可能性不是1000分之1，而是100万分之1。如果3个连续的毒变，你知道那个可能性是10万万分之1。所以我问你，猫变成狗容易呢，还是猫变成细菌容易？猫变成狗容易，还是猫变成细菌容易？哪一个容易啊？猫死了都变成细菌，对不对啊？那么我问你，老鼠变成金鱼容易，还是老鼠变成细菌容易？老鼠变成细菌容易，老鼠变成金鱼就不容易。我问你，老鼠变成金鱼，3个毒变够吗？30个毒变够吗？300个毒变够吗？3000个毒变可以吗？猴子变成人，3个毒变可以吗？300个毒变可以吗？当然不可以。央视有个节目《奇妙的人体机器》，一个机器越奇妙，自己偶尔巧合跑出来的机会大吗？啊，你说梁老师，你知道吗？如果我这个鼻子是上帝造的，那上帝太不聪明了。为什么你知道吗？我这个鼻子有2个鼻孔，这个鼻孔很不好，为什么呢？整天闻到臭味。所以我们教上帝要改一改好不好？你不要给我2个鼻孔向下好不好？2个鼻孔向右好吗？向左好吗？2个鼻孔向上可以吗？哪一个说上帝啊，你改一改好不好？把2个鼻孔向上。你说下雨不行，不下雨也不行，你知道吗？那2个鼻孔你吃饭，那个鼻孔替你闻一闻好不好吃？如果2个鼻孔向上，你吃饭要怎样吃？可不可以吃啊？可不可以吃啊？可不可以吃啊？不太好看啊。大文臣坦白的承认，人的眼睛 我怎么可以认定人的眼睛是自己演变过来的？我问你，他那个年代知不知道我们人的眼睛多厉害？他知道吗？他不知道。你知道我们的人的眼睛可以看多少种颜色？你知道吗？700多万种颜色。难道是自己跑出来的吗？要多少个独变，良善的独变，能够叫你跟我的眼睛能够看到700多万种颜色？我问你，老鹰的眼睛厉害还是你的眼睛厉害？谁的眼睛厉害？老鹰的厉害。我问你，老鹰的眼睛多少良善的独变可以自己跑出来的？我们人体的血管，我们人体血管可不可以随便接来接去？可以吗？接错可以吗？接错问题大吗？你知道吗？如果你把一个成年人你的血管全部连接在一起，可以环绕地球2000，可以吗？偶尔巧合自己跑出来。难道我问你，要多少个良善的突变能够叫我们人的气这个血管刚刚好刚刚好刚刚好刚刚好刚刚好连接在一起，就环绕地球2000，可以吗？啊，你说梁老师，你看长颈鹿，因为鹿的颈比较长，所以它可以生活吗？好，那我问你，孔雀，漂亮的孔雀是雄的还是雌的？雄的。为什么要这么漂亮？你找女朋友嘛。那原始的孔雀跟鸡跟鸭一样，开始的是尾巴短短的，那个时候他找女朋友，其他的孔雀说，你丑死了，尾巴这么短，谁要嫁给你？你知道吗？原始的孔雀全部王老五早就死光了。那按照进化论，它适者生存。那么我问你，这些雄的孔雀尾巴这么长，对它生命安全好吗？为什么不好？其他动物要抓它容易吗？该死，要找女朋友连命都不要了。是对它好还是害死它？偶尔巧合吗？我问你，蛇生长的地方到处是什么东西？蛇生长的地方到处是什么？草。有没有吃草的蛇？按照进化论，适者生存，蛇应该吃什么最容易生存？吃草。有没有吃草的动物？什么东西？牛羊马。蛇你天天在地上爬，你为什么不拿一些草来吃？哎呀，好好吃，你就不会饿死了。鸟呢，在树上到处都是树叶，鸟生存，按照适者生存进化论，它应该吃什么？树叶。没有吃树叶的鸟。所以有一个科学家说，如果你相信进化论，你要相信一个脚踏车工厂，搞错搞错，变成 motorcycle 工厂，搞错搞错搞错变成 Toyota 的工厂，搞错搞错搞错变成战斗机的工厂，搞错搞错就变成太空所的工厂，可以吗？可以吗？大家念一下。我想只有大笨蛋。好，对不起，不是我骂人了，是他骂人的啊。我想只有无神论者才能是，只有大笨蛋才能是无神论者。你知道吗？今天有很多公开本来不相信有神的科学家，一个一个改变过来。最出名的，过去40年最伟大的无神论大师是这个教授，他写了一本书，你看那个题目本来是什么？There is no God. 后来变成什么？ There is a God. 从没有神变成有神，那个改变容易吗？ 然后你看他这本书的封题飘，他的封面那个图片有什么问题？他人头像颠倒了，是不是印刷厂搞错了？是吗？不是的。新闻记者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子？他说，我过去四五十年害死多少人，所以我要给他们看到我完全搞错了。然后中间你看 How the world's most notorious famous 跟 notorious 有什么分别？ Notorious 是臭名昭彰，他骂他自己，我是全世界最臭名昭彰的无神论，改变了我的思想。中国有多少无神论大师？我问你，中国有多少科学家几十年证明没有上帝，有吗？但是他这个一生几十年要证明没有上帝，结果他说有一个上帝。今天你知道吗？我们人体的 DNA 大概等于一个四千本书的图书馆，每本书500页，每一页300个字，可不可以偶尔巧合自己跑出来？有一个诺贝尔的奖者，他说很简单，看看我们这些我们的核苷酸，核苷酸有 A、C、G、T 四个可能组成。那么意思是说，每一个就是四分之一，四个在一起就是一，就是256分之一。四个字母偶尔巧合组成，它的核燃力是256之1。如果有含有221个核苷酸，那个可能性是10^133。所以这个教授说，假定你整个宇宙都是这样子的微分子，最多呢，这个宇宙只有10^105微分子。所以当我们说10^133，就等于需要有10^28个宇宙。单靠记忆10^28个宇宙，最多只能够偶尔巧合排成一个基因。然后呢，可以吗？所以英国一个很出名的科学家，他说我不需要用10^133，我就只有用10^20来做计算都不行，都不行。假定只有10^20，那么假定宇宙是有10^10，那我们偶尔巧合组成的机会，对不起 go back sorry， 我们偶尔巧合组成的机会 OK next 是有4000个宇宙，意思是说绝对不可能。所以这个本来是无神论大师，他说如果你相信高等生物可以这样子跑出来，你就要相信一个垃圾堆突然间太空经过就跑出一个正在准备起飞的747客机，可以吗？中国印度很多这些，特别是非洲很多垃圾堆，太空经过可不可以跑出正在要起飞的747客机，可以吗？不可以的。为什么今天科学家说我们找到上帝？为什么他竟然说有一个神？因为他说 OK， 最简单的生命物质从死的物质演变过来，简直都是无从谈起。我问你，你敢不敢对着刚才我问过七大行星的模型说这个偶尔巧合跑出来的，可以吗？ 我问你，七大行星的模型是自己跑出来的还是人造的？人造的。我问你，真正的九大行星跟七大行星的模型哪一个复杂？哪一个复杂？真正的九大行星复杂一点点还是复杂很多？那么九大行星从哪里来？就是自己跑出来的。讲得通吗？讲得通吗？我问你，我问你，一个塑胶，对不起，一个地球仪，自己跑出来的还是人造的？自己跑出来可以吗？地球仪？但是呢，这个地球就是自己跑出来，自然而然跑出来的。我问你，真正的地球跟地球仪哪一个复杂？哪一个复杂？地球。那我问你，塑胶花自己跑出来的还是人造的？但是公园里面、花园里面这么多花都是自己跑出来的，讲得通吗？讲得通吗？你的手机、你的电脑那个晶片自己跑出来的吗？不可能。但是人体的基因跟所有的自然界的动物都是自己跑出来的，讲得通吗？讲得通吗？机械人自己跑出来的吗？真正的人跟机械人哪一个复杂？当然人复杂。机械人是人造的，但是我们人就是自己跑出来的。 OK， 这些灰鸟飞来飞去是人造的吗？一群飞来飞去的鸟是人造的吗？还是如果有人能够把这些一群的灰鸟造出来，我问你他厉害吗？我问你，这些从哪里来？就是自己跑出来的。这些灰鸟跟战斗机哪一个复杂？战斗机可以自己跑出来吗？不行。但是灰鸟是自己跑出来。对不起，大家念一下。任何今天我们可以从各种各个角度可以看到上帝奇妙的做到，可以从科学找到上帝，科学找到上帝。也因此杨振宁说我们都要神经病，如果我们不愿意接受这些科学今天给我们的证据，我们只能够变成神经病。最后，信仰跟人生。习主席说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今天中国人在信什么？信仰什么？信仰金钱，信仰金钱。那如果我们中国全部大家都相信西藏的这些他们所敬拜的这个佛教，我们中国 会不会有精神财富？会吗？如果大家去拜观音堂，我们的国家会不会有精神财富？你知道印度有一些人，他们巴不得女儿嫁给谁，你知道吗？嫁给一只狗。如果我们整个中国所有的父母亲都立定心志把女儿嫁给狗，我问你，中国我们会不会有精神财富？好吗？好吗？我们当中的姐妹想不想嫁给狗啊？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4年前我到北欧，北欧同学，梁老师，为什么北欧这些国家这么好？我就问他们，你们这些国家，北欧这些国家，你们的国旗有什么标志？什么标志？十字架。大家念一下，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 把那个国用家来代替，再念一下好不好？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家是有福的，那是拣选的为自己产业的啊，名是有福。我问你，上帝讲话算数吗？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同学就问我，梁老师，美国的国旗没有十字架，对的。但是你看看美国的钞票 ，In God We Trust。当美国开始建国的时候，他们相信上帝，上帝祝福他们。但是后来，美国相信同性恋多过相信上帝。今天美国慢慢离开上帝，也因此这一次选举 ，Hillary 没有选到，反而是 Trump 被选了。几年前，有一个全球信用指数的报告，2013，全世界哪一些国家信用指数最高？结果第一是丹麦，第二是挪威，第三是瑞士，第五是瑞典。刚才那四个有十字架的国家，都是全世界信用指数最高的头五个国家。我问你，中国的信用指数高吗？高吗？排93，中国排93，大家念一下。第四，信耶稣好不好？信耶稣十分好。美国有一个社会学家，他很调皮，他找两个同学念同样的书，要看200年之后他们后代有什么不同。他很高兴找到一个是牧师，牧师的后代200年之后有一个是副总统，三个国家议员，13位校长，300位神学家。如果你的后代这样子，你高兴吗？好吗？你想不想看无神论大师的后代好不好？7位谋杀犯，190妓女，300。有同学就问我，梁老师，为什么这两个同学后代200年这么大的不同？我说很简单，我做一个基督徒，我教我的儿女有一位神，我们要按照上帝的话语做人做事。我问你，我的儿女这样子的教导对他们以后一生好吗？好吗？那另外我就教我的儿女，没有任何鬼神，你天不要怕，地也不要怕，你只要小心哦，不要被抓起来枪毙，你什么都可以做。那我的儿女说，太好了爸爸，我一定小心，我一定小心，我什么都可以做，只要不被抓起来枪毙。我问你，我的后代会不会出事？会吗？分别大吗？大家念了，为了自己的永生，自家庭和好，应当一心信耶稣。习主席说，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你知道我们华人 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选择什么你知道吗？台海两岸一家亲，台湾如此，大陆也如此。在台湾有一个混血很漂亮的这个综艺节目的主持人自杀，你看他这个男生漂亮吗？英俊吗？结果他自杀。另外28岁的明星也自杀，24岁的台湾艺人也自杀，43岁的本土剧舞台剧的演员要把自己烧炭杀掉。另外一位写了3份遗书，一个给妈妈，给两个妹妹，给妈妈表示对不起，母亲养育之恩太累了，先离开去陪爸爸。另外台湾知名的补教老师也39岁上吊自杀。成大一个女教授把自己烧死，她父亲瘫倒在地，为什么这么傻？另外她的弟弟说，姐姐你一直是我们家里的骄傲，你拿到电机博士，你工作都这么顺利，姐姐竟然这样子就自杀。台湾一个模特22岁也跳楼死了。台湾的考试院院长，他的女儿在大陆自杀，妈妈说妈妈太疼你了，你叫妈妈一个人怎么办，叫我一辈子哭不完，你叫妈妈怎么活下去。在中国大陆也是一样，石家庄一个大学生，他快要毕业，那个春节他没有回去。我快要毕业了，我却不知道怎样主宰自己的人生，感觉好累好累，害怕找不到工作，又怕别人希望让别人高看自己，家里负债累累，仍然要上学，知道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父母的辛劳之上，为了我爸爸妈妈省吃俭用，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别人家的孩子早就打工去了，过年过节带一些城市里的新鲜东西给作为农民的父母赏赏鲜而开开眼界。我呢，我什么能力都没有，没有替父母买任何的东西，我总想找个地方钻进去，总想一直睡着就不要醒来，因为醒来就要面对现实，我该怎么办？如果我没有上大学，可能会遗憾一辈子。现在上了大学，快要毕业，也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我该怎么办？或者还有什么意思？谁能救救我？一个浙江大学海归，32岁。他回到中国的时候，浙江大学大大的欢迎他。回到中国3个月之后，跳楼自杀。他在遗书上写，回国的事直接导致让我绝望，爸爸妈妈，我对不住你们，原谅不孝的儿子，姐姐，我让你失望，忘掉这个没有用的弟弟吧，我愧对父母养育之恩，孩儿不孝。对他自己的太太说，我和你在一起的日子依然是我最幸福的日子，谢谢你给我的爱，我没脸给你写这段话，我给你的爱太少了，妹妹就是他们的女儿，就拜托你，我更没脸见妹妹，她长到现在我给她什么呢？妹妹你要听妈妈的话。然后对她岳父母说，感谢你们为妹妹做的牺牲，感谢你们给她的爱，我也让你们失望。然后对自己的父母说，我对你们这么不孝，就不要伤心，就让这个不孝的儿子去了。然后就对太太说，妹妹就交给你，恳求你要让我的爸爸妈妈常来看她，另外为我编一个美丽的谎言给妹妹吧，我相信你能办到。好活， 拿到博士，回到中国，成功吗？成功吗？你想不想哈佛拿到博士回到中国，而且成为人大化学系的主任？他曾经主持国际化学年会在人大，想不到39岁跳楼。我问你，如果他认识我们的主耶稣，他生命会不会更美丽？会吗？另外也是人大的教授，他曾经是 Boston 大学的访问学者，也是澳洲的 Sydney 的访问学者，结果50岁跳楼自杀。学校说希望社会各界尊重逝者的选择。我问你，如果他认识我们的主耶稣，他生命会不会更美丽？会吗？我特别去看他的网站，自杀不易，活着更难。江西有一个生死哲学教授，他劝同学，你们要珍惜生命，创造辉煌。我们拥有生命的权利，我们没有放弃生命的权利，每个人都应该珍视生命。他还好多次到台湾、新加坡讲些，在中国各个不同大学开讲座几百次。想不到他自己跳楼。我问你，他认识我们主耶稣，生命会不会更美丽？他呼吁人们要热爱生命。享有生意的生死哲学教授，却用最惨烈的方式从18楼跳下去而死。如果他认识我们主耶稣，生命会更美丽吗？你知道中国过去30多年有很多企业家，1000多个企业家自杀。中国企业家的杂志就把这些人一个一个为什么这样子倒下来。中国的金融界的首页，声名宣泄的商界精英为什么就选择不归路？一个一个这些都是很了不起的亿万富豪，一个一个寻找选择不归路。这一位他有7亿人民币，你想不想有7亿人民币？够不够啊？够不够你的后代使用？他从23楼跳下去。那你说7亿不够，那25亿应该差不多够吗？差不多够了吗？25亿还可以啊。成功吗？结果把自己烧死。如果他认识我们主耶稣，生命会不会更美丽？那你说25亿不够，那300亿应该差不多了吗？想不想控制300亿的金融帝国？结果41岁自杀身亡。另外一位29岁，他死之前说现实太长，好竞争和追逐永远没有尽头，我将到另外一个世界寻找我的安宁和幸福。最后我要用青岛一个13岁的女孩的故事做结束。她跳楼自杀，那个晚上同学为她哭了整个晚上。你看她多乐观，多漂亮，多善良，多才多艺。初一的时候他写了我心中的美景，然后他死的时候同学送说一路走好。他从7楼跳下去就留下遗书，问自己的父母有没有把自己当人看。亲爱的爸爸妈妈，我用亲爱这样子来称呼所配搭，大概是这世界上最大的错误。 Don't worry, 这只是一个形式，最终你们还是看到我这一封信。想想看，我一共才活13年5个月，到上初一到现在才1年0个月。从小到大，我被揍的次数还少吗？所有的力度和次数加起来，可以打死7罗布的肌肉男子。我真不明白，就像我朋友问我一样，我真的是你们亲生的吗？妈妈，你记不记得我小的时候，你把我的打得满脸是血？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做功课做完了，你就叫我光着腿在水泥地上跪整个晚上，不准我喝起我的盐？妈妈，你记不记得那是冬天，你还好心在我的膝盖下放了许多碎玻璃渣？妈妈，你记得吗？爸爸，你记不记得你把我打得遍体鳞伤，几度昏死过去，可好像对待死狗一样，把我拖过去又拖过来。请问我到底是不是你们生的？哦，我这个想法也许不太实际，那我就问你，你们有没有把我当人看？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这个充满爱与恨的世界。上中学，我的老师看不下这一切，打电话警告你们。我想，我不明白我究竟是哪儿错了。我死后就把我的遗体捐献出去，捐给那些需要的人，还有把我的压岁钱捐给3期的孩子们，让他们过得好些。除此之外，把属于我的一切能捐的都捐了吧。谢谢，感激不尽。我问你，他这个家，如果他们认识我们的主耶稣，他的生命会不会更美丽？会吗？大家念一下。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的安息。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大家念一下，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超越所有可能性，会无上帝使用。对不起，sorry。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现在我要结束，我请我们当中的基督徒，我们当中的基督徒，如果你要学习尊重你的神，请你站起来。基督徒，你愿意的话，你站起来。现在我请我们当中的慕道友、未信的朋友、亲朋好友，如果你现在愿意接受耶稣，你也可以站起来。好像我大学2年级的时候站起来信耶稣，感谢神。还有吗？还有谁？你现在也可以接受耶稣，感谢神。还有谁吗？你愿意接受耶稣，你现在可以站起来。还有吗？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一起做这个，用祷告的心情来念一下，好不好？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一起念，亲爱的主耶稣。我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感谢你，你竟然无条件的爱我，为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现在求你用你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过。我现在就打开心门，求你进入我心中，帮助我为你而活。求你引领我生命，帮助我远离一切罪恶，叫我一生一世忠心跟随你，叫我过一个讨你喜悦的丰盛生。现在我请我们当中站起来的，我们有些慕道友，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站起来，跟我们手牵手一起祷告。我讲一句，你们就跟我一句，好不好？手牵手站起来的，你跟着我。亲爱的主耶稣，过去我们不愿意接受你，过去我们以为这个宇宙所有自然界都是偶然的， 今天我愿意匍匐在你的十字架底下。主啊，你从什么都没有创造了宇宙的万有，创造了宇宙所有的自然规律，你又创造我们，叫我们有你自己的形象。在万物当中，只有我们能够好像你有永恒的形象。在万物当中，只有我们能够有创造的形象。在万物当中，只有我们能够寻求真善美。主，我感谢你，叫我今天能够看，能够认识你，叫我能够认识你的话语，圣经立定在天。主啊，我现在恭恭敬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现在就用你十字架的宝血完全洁净我。洗净我过去顶撞你的一切罪恶，藐视你的罪，叫我从今开始，叫我从现在开始，我就现在就恭恭敬敬请你进入我的心中，永远不离开我。主啊，求你帮助我，叫我能够学习尊重你，不敢藐视你。主啊，我感谢你，当我现在请你进入我心中的时候，按照你自己的信实，按照你自己的应许，现在你已经进入我的心中，现在你已经给我权柄做你自己的儿女。我在天上的阿爸父神，从今开始，不论在哪里，不论在什么时刻，我都可以称呼你是我的阿爸父神。当我软弱的时候，当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求你来到我的身边，亲自托住我的手，一步一步向前走。当我灰心失志的时候，当周围的人不了解我的苦处的时候，当我跪在你面前的时候，求主你来到我的身边，你擦干我一切的眼泪，叫我靠着你能够站起来，叫我靠着你能够有力量，叫我在短暂的人生的日子里面亲身经历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你的祝福。主啊，求你帮助我，叫我不只是自己清清楚楚相信，也帮助我的家人认识你，帮助我们中华民族归向你。奉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现在请坐。现在我想请我们当中第一次洁净的第一次节制的，我愿意把我的处座真金不怕红炉送给你们，请我们的陈长老 第一次节制的你们出来，我愿意把我的诅咒送给你们，好不好？不要客气，哪一些第一次节制的，你们第一次节制的有没有？不要客气，谁？看起来站，站起来。还有谁呢？第一次节制的，不要客气。还有谁？还有谁第一次节制的？请你们留下到前面，好不好？你们到前面，我们陪谈员要跟你一起短短的分享。还有谁第一次节制的？是不是？陈长老，他有，还有谁第一次节制的？还有谁？你们拿到书留下来在前面，陪谈员要跟你谈一谈，好不好？还有，好，谢谢大家啊！我们明天早上、明天下午还有啊，谢谢大家。